好到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0月5日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中高层执法合作对话坦率讨论分歧。拉斯维加斯警方说难以置信屠杀是枪手一个人的所为。美国议员将会提案禁止撞火式枪托堵塞法律漏洞。此外，澳大利亚国防官员说澳洲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军舰造船计划正在顺利展开。而反对党澳大利亚工党的一名联邦议员死尼是这样说的。
We can see them in the growing militarization and friction being experience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他说在南中国海正在加剧军事化和摩擦中，在孤立的北韩变本加厉的好战行为中，在中国和台湾政府之间日益不友好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安全威胁。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刘耀玲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和中国星期三举行了执法与网络安全高层双边对话，这个是川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4月会面的时候商定的四个对话当中的一个。这次高层对话涉及两国的分歧，并且针对移民和在逃人员进行了坦率的讨论。中国在逃前官员乔建军的妻子赵世兰今年较早时候对美国政府提出的利用美国 EB5 投资签证进行移民欺诈的指控表示认罪。赵世兰同意向美国交出在美国不同地点的若干的房产，价值几百万美元，同时配合美国对乔建军的调查。乔建军携带着中国的公共资金潜逃到美国，被中国政府以腐败罪名通缉。还有其他一些中国在逃人员目前住在美国，其中一些人和北京上层有联系。到现在为止，中国的执法部门对这些人鞭长莫及。美国和中国定期进行有关执法合作的对话，最近几个月以来，华盛顿和北京一直努力加强执法、遣返、缉毒、反恐和打击网络犯罪等领域的合作。美国官员埋怨说，北京在遣返留在美国的非法中国移民方面没有作出足够的努力。华盛顿还抗议说，一些中国的安全人员用访客签证进入美国，但是在美国境内从事公干或者试图带回是在逃的人员。另一方面，被北京通缉的中国亿万富翁郭文贵定于星期四在华盛顿召开记者会，爆料中国高层的腐败。郭文贵提出了一些中国共产党最高层广泛腐败的指称。中国检察院对目前住在纽约的郭文贵提出一系列的指控，正在对郭文贵进行19项刑事调查，包括贿赂高层中国情报官员、绑架、强奸、欺诈和洗钱。郭文贵在推特上反驳中国的指控，说国际刑警组织的红通令是彻底腐败，而又担心他们的犯罪行为是被揭露的中国官员的自杀行为。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说，北京希望美国帮助遣返郭文贵，郭文贵正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不了解星期三的美中对话上是否提到郭文贵的案件，这类案件的讨论是由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负责。调查人员努力查明美国历史上罕见的枪击杀人事件的动机之际，美国总统川普到拉斯维加斯慰问受害者，并且会见警察和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急救人员。川普总统星期三赞扬星期日奔赴枪击屠杀现场的急救人员和医务人员，他说他看到了无比的专业精神，令他们作为美国人而感到骄傲。川普在致辞的时候强调，美国人民在面对邪恶的时候出现互助和勇敢。
In the darkest moments, what shines most brightly is the goodness that thrives in the hearts of our people. 川
普说，在最黑暗的时刻，最耀眼的就是由人民的心里面发出的善行。另一方面，拉斯维加斯地区警察负责人隆巴多说，关键是在于向所有认识枪手帕多克的人了解情况，以查找是否还有同谋。 隆巴多对记者话：，鉴于帕多克喺佢嘅汽车里边系准备咗大量嘅枪支同埋弹药，佢好难相信帕多克一个人单独进行咗呢一场屠杀。佢话帕多克几十年嚟一直系过住佢所讲嘅隐蔽嘅生活，隐藏佢嘅种种活动，说明佢经过周密嘅策划。但系佢拒绝明确说明已经发现有关帕多克嘅任何资讯，因为佢唔想掌握资讯嘅人听到佢嘅话之后系隐藏起嚟。佢话帕多克所在嘅酒店房间里边有迹象显示佢示意开枪杀人之后策划逃走，帕多克在警察逼近他的酒店房间的时候开枪自杀。美国参议员戴安娜·范斯坦星期三宣布将会在国会提案禁止使用被称为撞火式枪托的装置。枪手帕多克星期日使用的这种装置在拉斯维加斯向演唱会现场开枪，造成58人死亡，几百人受伤。当局话喺凶手帕多克嘅酒店房间里边发现嘅12支嘅步枪系配备咗撞火式枪托，呢一种装置可以令到半自动嘅步枪拥有接近全自动步枪嘅射速。支持枪支控制嘅范斯坦参议员话：美国法律禁止全自动武器，但有人利用撞火式枪托系钻咗现有嘅法律嘅漏洞，必须要堵上呢一个漏洞。他说不应当让人可以轻易咁系花好少嘅钱就能够将合法嘅武器改装成为机关枪。美国军方官员话，美军和尼日尔军队在尼日尔西南地区的联合巡逻星期三受到袭击，三名美国特种部队军人和五名尼日尔军人是丧生。美军非洲司令部话，袭击是发生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以北大约190公里的马里和尼日尔交界处。因为未获公开评论袭击事件授权而要求不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话，受伤的军人受到尼亚美是救治，目前伤势稳定。美国官员话，川普总统下个星期将会发表讲话，宣布美国是否仲承认2015年伊朗同世界六大国达成的历史性协定。川普总统可以在10月15号的最后期限之前宣布决定，他必须在10月15号之前对国会表示他是否认为伊朗遵守了七个国家达成的协议，以及美国利益是不是得到维护。美国国务卿特勒森说，川普总统在伊朗核协定的问题上有若干的选项，但是他拒绝说明选项的不同内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18大以来习近平在经济上到底改了些什么呢？在五年前的18大上，在四年前的中共18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政府宣布了宏大的经济改革计划。现在习近平的第一个五年任期接近尾声，然而中国经济改革成就并不显著，相反，政府在经济中的权威增加。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政治体制阻碍了经济改革的发展。他们还说，十九大之后，权力进一步巩固的习近平，亦都不会大刀阔斧进行经济改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报道。
在2013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政府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共16项60条。现在四年过去了，习近平政府的第一个五年任期亦接近尾声。分析人士认为，他的改革成果有正有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十八大以来，特别是2015年10月以来，中国媒体一直热议的一个词。中国媒体在盘点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时，将供给侧改革列为头条成效。但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金斯德说，他们在某些领域去产能方面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这个并不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完成的，而是通过国家干预、行政规定、国家级各省直接下达的指标来完成。这个确实产生了经济效果，但是仲是通过旧的手段来完成的。国企改革亦都是十八大以来令人颇为关注的领域。9月28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专门介绍国企，特别是央企的改革情况。中国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萧亚庆表示，各级国资委和广大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要求。 扎实推动国企改革不断向中心发展。国企改革全面推进，重点突破，亮点分呈，成效十分显著。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国企改革是过去几年来进展最少的一个领域。究其原因，美国智库保尔森研究所的研究员宋厚泽解释说，这几年国企政策的重心在于加强党对国企的领导，而不是提高国企绩效。对垄断行业国企实行政企分开等改革是改革六十条的主要内容之一。但是根据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的报道，目前为止有3000多家国企将加强党组织建设列入公司的章程。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金斯德说，国企是政府党的权力的标志，他们希望加强国企。另外他们认为规模大亦都更利于全球化的竞争。宋厚泽和他的同事一直在追踪中共十八大以来的改革成果。他在介绍金融领域改革状况时说，宋厚泽说金融领域亦有所改进，但是这两年尤其是政府希望稳定，不希望有大的波动，尤其是15年的股灾、16年大规模的资本流动后，政府对稳定的偏好更强。所以有些改革虽然发布出来，但是在执行上有问题，比如汇率改革，当初可能走出了100步，现在仍然未有完全退回去，但是也都退了很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金斯德说，中国的金融与银行系统基本上是国企占主导地位，政府希望保持这样的状态，因为控制了资本，政府就可以决定工业政策的重点。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商业和政治经济项目主任金斯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在加强政府的权威方面，政府在经济中的参与方面，扩大中国在全球的活动和影响方面，中国都做得不错。但是在有关开放中国市场，给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加大开放力度，进一步开放外国投资限制等方面，非但没有执行计划，甚至还有倒退。给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是改革六十条之中最令人耳目一新的一条。中共之前的十八大报告亦都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点。户籍制度改革亦都是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头戏。但是保尔森研究所宋厚泽指出，户籍制度改革在小城市有所放松，但是大城市对外地人口的管理更严，更不友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金斯德认为，为了保护现有城市居民的利益，中国政府不可能真正改变户籍政策。不过宋厚泽说，十八大以来中国确实有一些正面的改革，不过这些举措都缺乏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2000年之中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期的那一种具有深远的影响。宋厚泽举例说，能源领域比如电价虽然还在改的过程中，但是相比过去有些进展，原来都被国家电网等大的公司垄断，现在是竞争上网，哪个价钱低买哪个的，买家有了更多的选择，原来是国家电网一家讲了算。输配电的改革还在进行中，好歹都是往正确的方向在前进。宋厚泽说，中国政府在环境保护、污染治理等方面有所改善，至少压制了环境继续恶化的趋势。战略与国际研究所的金斯德认为，中国的政治体系阻碍了经济改革的成效。他还说，十九大后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效率问题。金斯德说，他认为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提高效率、提高生产力，使其成为经济增长中的重要部分。这个也都意味着要解决存在于国企在未有竞争力的领域的无效性，这个还意味着提高农村地区人力资本的水平。金斯德还说，解决了这些经济中的无效性，中国就有可能摆脱以债务和投资为主导的经济模式，避免中产陷阱。金斯德特别强调，对中国经济其实更适用的词是自由化而不是改革。他还说，习近平第二任期后，中国可能还会继续十八大定下的经济改革基调，甚至以更为强势的手段来推进。金斯德说， 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向并不取向于地方政府或者是国企的利益集团，而是中国现任领导层的喜好。随着权力的进一步集中，中国政府会进一步巩固现在的经济发展方向。习近平已经被认为是继毛泽东和邓小平以来中国权力最大的领导人。之前他一再使用他的权力来削弱他称为必要的改革，比如下令在股票市场使用强力干预，以及限制货币向国外流动，限制房地产价格。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澳大利亚国防官员说，澳洲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军舰造船计划正在顺利展开。分析人士说，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态度，以及美国川普政府对军事同盟提出的要求，都提高了澳大利亚对于国防自主的紧迫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悉尼的报道。
澳大利亚政府今年五月公布了一项造价890亿澳元，大约700亿美元的军舰建造计划。澳大利亚国防工业部长派恩10月4日在悉尼出席一场海军国际会议的时候说，这项雄心勃勃的造船计划已经开始。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of more than $1.3 billion will help。
派恩说，将13亿澳元投入基础设施，将会帮助推动这项造船计划的实施。相关设施的建造已经开始，并且将直接推动两个州打造现代化造船厂，和提升他们的造船的能力。被澳大利亚政府视为前所未有的这项军舰建造计划，包括12艘潜艇、9艘护卫舰、12艘近海巡逻舰，以及21艘为邻国建造的太平洋巡逻舰。这项耗资巨大的国防计划在澳大利亚两大政党之中享有广泛的支持，反映了整个国家对亚太地区安全局势和前景的忧虑。戴维菲尼是主要反对党澳大利亚工党的一名联邦议员。
We can see them in the growing militarization and friction being experience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菲尼说，在南中国海正是加剧的军事化和摩擦当中，在孤立的北韩变本加厉的好战行为当中，在中国和台湾政府之间日益不友好的关系当中，他们可以看到这些安全的威胁。美国总统川普今年一月上任之后，批评一些军事同盟国并没有为自己的国防承担起足够的责任。澳大利亚知名的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国际安全项目主任尤安·格雷厄姆对美国之音说，川普政府的有关态度增强了澳大利亚和其他盟国争取国防自主的意愿和紧迫感。
I think it's no surprise that we've seen the South Koreans committing to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ir capability。
格雷厄姆说，大家看到南韩致力于大幅度提升自身军事的能力，对此他们并不感到惊讶，日本亦都在这里采取同样的做法。作为美国在该地区的第三个最重要的盟国，澳大利亚亦都正在采取行动。出席这次海军国际会议的美国军方官员对澳大利亚展开大规模军舰建造计划表示欢迎，他说这些将会提升两国协同作战的能力，有利于共同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在悉尼出席相关国防工业展的美国主要国防承包商亦都表示，会配合澳大利亚政府和军工厂的要求，积极投入造舰计划的实施。以上是美国之音黎宝悉尼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特勒森星期三临时召开记者会，否认他今年夏天因为和川普总统意见不合而考虑过辞职，但他并没有明确否认他曾经说过川普是白痴。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视新闻星期三发出的重磅报道说，今年夏天特勒森称川普是一个白痴，考虑过辞职，但在副总统彭斯的劝解之下留下来。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法治华盛顿的报道。
刚刚访问过中国的美国国务卿特勒森星期三在国务院召开发布会，对昨天早上有关他的一些新闻报道作出回应。特勒森说，针对昨天早晨错误报道的几个具体问题，他要讲的是副总统从来都没有劝说他留任国务卿一职，因为他从来都没有考虑过离开这个职务。他说他致力于川普总统及美国的成功，这一种承诺和他答应出任国务卿的那一日一样的坚定。在有关的报道出来之后，彭斯的发言人厄根亦都否认彭斯与特勒森讨论过有关辞职的问题。彭斯说他和国务卿从来就没有讨论过国务卿从这一届政府里面辞职的问题，任何与此相反的报道绝对是不真实的。不过耐人寻味的是，泰勒森在讲话中没有直接否认有关他曾经称川普是白痴的报道不属实。当记者直接了当地问他是否讲过川普是白痴的话时，泰勒森做出了这样的回答。泰勒森说他不会讨论这样的无聊琐事，他的意思是这个是他搞不明白华盛顿的地方，他不是这个地方的人，但是他逗留过的地方，他们不会做这种毫无意义的事，他的目的就是搞分化，别无其他。泰勒森说他不会成为分化这一届政府的这种努力的一部分，虽然没有明白无误的否认他曾经对川普讲过不敬的话，但是泰勒森试图讲川普的好话。泰勒森说让他讲给大家听他对这位总统的了解，他在担任这个职务之前不认识川普，川普爱他的国家，他将美国人和美国放在首位，他很聪明，不管去到哪一度他都要求有结果，他在他身边的人负起责任，看看他们是否做了他们要他们做的事。问责是总统和他共同拥有的基本价值之一。当被问到是否与川普总统谈过这些有关他的新闻报道以及川普是否使他就此发表声明的问题时，泰勒森说他昨天早晨没有跟川普总统讲过话，因为川普正在前往拉斯维加斯的路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川普总统在星期三的报道出来之前，知道泰勒森在五角大楼举行的一个会议上称他是白痴。一位白宫消息人士亦都证实说，川普此前知道这件事。在泰勒森发表有关声明后，川普发推说，全国广播公司新闻的报道刚刚被国务卿泰勒森和副总统彭斯完全反驳了，这个是假新闻，他们应该向美国表示道歉。虽然泰勒森坚称他从未考虑过辞职，但是很多迹象显示他和川普关系紧张，而且时常有挫败感，因此他能否在这个位置上留得长时间的问题不时浮现出来。美国媒体援引亲近泰勒森的消息人士的话表示，泰勒森一直计划任满一年的时间，以便他能够完成对国务院的改革。不过泰勒森在星期三的讲话中亦都承认他今后的命运在于总统。川普最近有关泰勒森试图与北韩展开对话是在度浪费时间的讲法，被认为是有损泰勒森的努力。虽然是这样，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星期一表示，虽然他们在北韩问题上发出了不同的讯息，但是川普仍然对泰勒森有信心。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制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总统川普在国际谈判中采取狂人战略的报道，在他的支持者和批评人士当中激起辩论。一些人认为这个是一种高风险但是有效的战略，另一些则将他视为外交政策混乱的证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外交政策被认为是所谓的狂人理论，在为了能够以优惠条件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当中，尼克松试图扮成一个疯狂变化无常的领导人，为了迫使苏联介入以结束战争。1969年他甚至升级了战略空军司令部备战的级别，使到在外界看来他可能正是准备一场核打击。尼克松战略的有效性至今仍然是一个辩论的话题，因为停火协议直到1973年才最终达成，而且共产党军队最终在1975年接管了整个越南。一些分析人士说，川普总统目前采取狂人方式来到阻止北韩研发能够打到美国大陆的装载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今日在川普领导的美国，狂人战法又大行其道。新学院学术事务副主任、世界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利勒克鲁晓娃在市场观察网站上面写着，据 Axios 网站的一篇文章报道，在上个月的一次椭圆形办公室会议上面，川普本人敦促他的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将他描绘成一个疯子，至少有三名内阁部长出席了那次的会议。报道称，熟悉这次谈话的匿名消息来源说，莱特希泽建议对他的南韩对等官员说，他们有30日的时间作出让步，否则美国将会退出同首尔的贸易协议。 Axios 的报道说，不会的，川普回答，你不能够这样谈判，你不能够告诉他们有30日的时间，你对他们说这个人是一个癫的，他随时都可能退出。白宫并没有否认这个讲法。川普更加在近期的推文说，跟北韩的对话是浪费时间，显然是指责国务卿特勒森所讲的跟北韩的谈判已经正在进行当中。一些分析人士说，这些可能是精心策划的一招，为的是使到美国的对手处于招架的地位，给川普以他的方式发推，给他讲一些他想讲的话。他认为在北韩人的心目里面，这些为美国方式增添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或者对于中国人甚至俄罗斯这些人，这一点亦都是同样重要的。东京战略研究论坛的安全分析师格兰特·纽斯汉姆说，川普对北韩的对抗性的言论警告将会对可能的袭击作出全面的烈焰与愤怒的军事反应。虽然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叫小火箭人，这些都跟过去历届总统试图通过传统外交缓和紧张局势的做法截然不同。批评人士说，总统是富于攻击性的，往往跟他自己的安全团队之中的高级成员相矛盾的推文反映出川普政府内部在北韩政策上面的分歧，后者淡化了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华盛顿发出了很多鲁莽的和在他看来自相矛盾的言论，美国陷入了一场领导的危机。首尔特洛伊大学东北亚安全分析师丹尼尔·克林斯顿说，川普政府表现出倾向于用经济制裁和外交来迫使北韩政权在去核化和生存之间作出选择，但是美国拒绝北京的提议，就是以停止美国和南韩联合军事演习作为交换的条件，被北韩冻结他的核和导弹的项目。华盛顿需要国际合作，特别是中国的合作，来到向平壤施加严厉的制裁。北韩这个孤立的国家的 90% 的贸易是依赖于中国。但是失踪研究所的北韩分析师大卫·斯特劳布说，总统一再强调可能采取军事行动或者会起了反作用，如果中国和俄罗斯得出的结论说美国说他的政策是寻求谈判的解决方式，是在说大话。他又说，作为回应，北京和莫斯科可能放宽制裁，增加对他们的盟友平壤的支持。北韩亦都有违反过往核冻结协议的历史，包括违反1994年的协议从事秘密核武器的项目，拒绝遵循2009年的协议，允许国际检察人员进入被怀疑为核设施的地点。2009年在美国将北韩从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上面删除之后，进行了一次核试验。斯特劳布说，面对武力威胁或者是单纯的经济压力，平壤不是几有可能放弃它的核威胁。 他又说他非常怀疑会有谈判的可能，因为他认为北韩做这一切的真实意图是在美国身上施加影响力，最终将美国踢出朝鲜半岛。斯特鲁布说他在乔治 W. Bush 执政期间亦都曾经作为美国的外交官参与北韩去核化的谈判。纽斯汉姆说如果北韩并不屈服于压力或者由于某些误判或者没办法预见的事件，所谓的狂人方式可能将美国引向用军事力量终结平壤研发核洲际弹道飞弹的能力。纽斯汉姆又说他们正向那个方向走去，风险即将来到，除非你能够打断北韩动向的趋势线。以上是美国之音柏登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香港网媒屡收恐吓信，警方最终介入调查。香港支联会中秋节敦促北京释放所有异议人士。沙特阿拉伯国王首次出访俄罗斯。下面请听节由刘耀玲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亚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香港英文网媒香港自由媒体近几个月多次收到对编采人员的恐吓信，而在最新一封上个星期五越洋基督创办人的英国的家中之后，香港警方重案组近日是立案调查。据香港媒体星期四报道，自从今年8月25号起，香港自由媒体至少接到6封的匿名信件，包括既往创办人兼总编辑汤姆格兰迪和一位的客席编辑的住址是各一封。针对格兰迪家人的恐吓信话，政治上如果不认清敌人有可能受到伤害，如果未来几年汤姆发生什么事，他和很多人都会感到难过。而此前寄到办公室某些编采人员的恐吓信，指责他们是写一些偏颇负面的香港和中国新闻，而他们是中国人，不应该被外国人洗脑。还有一些信件要求格兰迪结束香港自由媒体离港反英。格兰迪对媒体说，最初接到零星匿名信之后不是那么在意，但到了9月逐渐增多，每个星期都收到，并且有信件寄到评论员的家中，事态严重之后才报警。而警方认为信件内容是没有涉及到恐吓，直至他的英国家人收到越洋恐吓信，重案组才启动调查，拿走信件、信封等物证。香港记者协会对事件是表示震惊，要求警方彻查，强调基本法保障香港人享有是新闻自由，绝不能够容忍威吓新闻工作者的行为。格兰迪是强调不担心个人安全，更加不会向威吓的势力低头。香港自由媒体是一家非盈利性质的英文的网媒，2015年6月成立，资金来源是来源于网上众筹和捐款，关注香港和中国内地政治、人权，报道涵盖港独、维权律师、六四等广泛主题，希望打破南华早报对英文新闻报道的垄断。几十年来坚持声援中国大陆民主和人权的香港支联会，在10月4号传统中秋节的当晚，在游人众多的九龙尖沙咀维港的海旁是举行中秋民主灯火行动，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所有在押民主和维权人士，包括黄全章等709人权律师，允许海外民运人士回国与家人团聚。支联会还在现场播放有关中国2015年709大拘捕案的纪录片、709人和有关香港六四纪念馆的导览的录影等，收集市民签署的向中国意见和维权人士表达祝福的慰问卡。现场还摆放介绍7月13号病逝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生平事迹的大型的展板，并且呼吁释放多年来遭遇到实际软禁的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两年多以来一直没有音讯的709在押律师黄全章、四川六四天网创办人黄琦等人的大型的中秋宫灯等。活动吸引了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驻足观看，有些人说由于国内严密的新闻封锁，很多事情都是第一次是听讲。此前支联会和其他泛民团体在10月2号下午游行到中央驻港机构中联办抗议，要求释放所有维权人士和律师，希望身陷牢狱的所有政治犯可以尽快和家人团聚。澳大利亚在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当中推出两项的新举措。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林星期四说，警方将会建立一个全国照片的资料库，用于在中公共的场所的监控的视频当中立即识别可疑的恐怖分子。他说目前的系统不能够好像中国的系统那样即时扫描人群当中的面孔，发现监控对象之后向当局通报。 特恩布林总理仲参加咗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同埋州政府嘅协定嘅签订嘅仪式，各州同埋澳大利亚所属领土嘅政府向警察随时提供驾驶执照上面嘅相片，以帮助迅速咁识别极端分子嫌疑人。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抵达莫斯科访问，成为第一位访问俄罗斯的沙特国王。他在四日的访问期间计划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讨论包括石油和叙利亚在内的若干问题。萨勒曼的访问显示，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这两个历史上的对手关系好转，两国都必须面对全球石油价格下跌的状况。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讲到十九大临近，多位嘅中国民主人士及律师遭到拘留传唤。另外，亦都会讲到民众踊跃为拉斯维加斯枪击受害者献出爱心。不过，首先嚟睇睇枪击事件引发国会辩论。民主共和两党互相指责对方玩弄政治。在拉斯维加斯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导致59人死亡，几百人受伤。这一宗事件星期三在国会山再次激起了两党议员对一个熟悉话题展开辩论。国会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有关枪支管制的辩论当中互相指责对方玩弄政治。而家系咪到咗国会需要做出改变嘅时候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发自国会山嘅报道。
随住数百人被枪手击倒，恐怖弥漫住现场四周。随之而嚟嘅系民众进行嘅悼念仪式，仲有一种习以为常嘅挫败感。民主党籍嘅国会参议员莫菲就系咁话
：Thoughts and prayers need to be matched by action.The reason why we exist is
麦菲表示，向传递哀思以及祷告的同时，需要拿出对等的行动。他向这里的原因就是要互相付出行动，改变国家的法律以应对挑战。麦菲就最近发生的这场悲剧指责国会不作为。五年前，一名枪手在他的家乡康涅狄格州枪杀26人。
Because we have done nothing, the mass shootings continue.
麦菲话：，因为我哋系乜嘢都冇做过，大规模枪击事件一直喺度持续。但系虽然美国民众对枪支管控嘅问题分歧严重，即使已经到咗辩论嘅时候，川普总统表示有关呢个问题嘅讨论仍然系响前方。川普话：，随住时间嘅流逝，大家将会讨论枪支法律嘅问题。国会共和党人亦都表示，呢场嘅悲剧仍然系处响调查嘅阶段，现时讨论新嘅法律为时尚早。
Look, the investigation's not even been completed.
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话：，你哋睇一睇，调查甚至系都未有结束，大家就认为现时讨论立法嘅解决方案系为时过早。仲有最终无法通过管控枪支解决的问题。
As we see the dust settle and we see what was behind some of these tragedies,
国会众议院议长瑞安表示，随着大家看到尘埃落定，并且在这些悲剧之后看到精神健康改革，确保大家能够阻止此类事件是再次发生的关键要素，是未有侵害持枪人士的权利，这个群体在选举投票的时候能够发出强而有力的声音。
I don't think restrictions do anything but prevent honest law-abiding people from getting a weapon.
阿拉巴马州拥枪权利组织巴马海税主席库尔默就表示，他不认为枪支限令除了不给那些诚实守法的民众得到他们需要并且理应得到的枪支之外，还能够做些什么事。在美国，他们有拥枪的自由。与此同时，国会共和党人就说民主党人在用枪支议题玩弄政治。
The Democrats are going to keep politicizing every tragedy that occurs.
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科林斯表示，民主党人就是要将每一件事发生的悲剧都政治化。他认为对大家来讲这个是可鄙的。他向受害者传递哀思以及是祈祷。现时不是自动将手放入去抽柜里面，然后是抽出控枪议题的时候。愤怒的民主党人说，共和党人将政治置于民众之前。
Follow the money.You know, the NRA and the gun owners of America have spent a lot of money to try to change the narrative.
民主党籍国会众议员艾斯蒂表示， 跟住啲钱走，你哋会知道，全美步枪协会同美国嘅拥枪者系花咗大笔钱，试图改变言论风向。响国会当中，有好多人一直都缺乏政治勇气。参议院民主党嘅领袖表示，川普总统可以做出榜样。
Call us together and lead this nation.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表示，将大家团结埋一起，并且以绝大多数的美国人，无论是民主党人、共和党人还是独立派，都支持的有关枪支安全的合理法律来领导这个国家。川普总统将会在星期四前往拉斯维加斯枪击事件的现场，此行为川普提供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在国会山的报道。
拉斯维加斯正在努力从星期日的大规模枪击事件中恢复回来。事件导致59人死亡，500多人受伤。同时，居民正响应帮助受害者及其家人的请求。美国之音记者沙利文报道，当局努力去搞清64岁枪手巴多克动机的同时，有几百名的居民在捐血站附近排队。他们当中还有一位华裔，这次惨剧激发了踊跃的爱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沙利文发自拉斯维加斯的报道。
巨大的伤亡使供血出现紧张。前来参加护理会议的德州一家医院急症室的护士言穆洛兹正在捐血。拉斯维加斯社区的响应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这位越南裔美国人说，做出响应的人来自四方八面。他说
I was just thinking what a diverse turnout this is. This is beautiful to see.
穆洛兹说，他正在想，出来捐血的人真是很多元，能够见到大家一起做善事真是很美好，因为大家的心都感同身受。现场参加捐血的还有一位华裔，他对美国之音说，他的名字叫做恩文，殷勤的恩，人民的民。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感到很震惊，这么多人受伤和死亡，他认为他应该做一些事。史蒂芬·富雷是一位餐馆老板，他正在排队等候多时候，睡在平板床上捐血。他说眼前的捐血行动表明，拉斯维加斯不单只是一个赌城。他说
There's people who care here. There's schools and churches and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that are willing.
富雷说，这里有关心人的民众，这里有愿意举办这类大规模支持行动的教会、家庭、社区。女理发师艾丽卡斯坦尼说，社区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受害者，其中包括她在枪击事件现场附近上班的一些顾客。她说
It's horrible. I mean, you have to come together as a community to help when these things happen. It's just...
斯坦尼说太可怕了，她是说这种事发生的时候，大家必须团结在一起，需要互相支持。越南移民阮汉说，她没有钱，但是很高兴帮助伤者捐血。
Tôi tên là Hạnh Nguyễn, tôi đến Donation Plus để cứu mấy người mà tối hôm qua bị...
Nguyễn Hàn 说他感到人对悲剧受害者献出的一份爱心。有关枪手的动机依然是个谜，但是急症室护士言穆洛兹强调，很多社区没有心理护理。捐血者李尼里亦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他说
I know it's kind of hard because you never know what someone is thinking.But if someone have a problem, they should get counseling.
李尼里说他知道这个很难，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人想什么，但是假如人出了问题，就应该得到咨询，或者主动求助，或者求助前先跟家人或者朋友聊天。采血中心经营者血液系统机构的米兹·埃奇科姆说，捐血数量已经超过平时很多倍。他说
It just shows that people are truly good and they want to do good things and...
埃奇科姆说，这个表明民众真是很好，他们希望做善事，遗憾的是需要这样一次事件将大家凝聚在一起，他们现在建立的是一条几咁团结的阵线，了不起。星期二帮助受害者和他家人的一个网上基金已经超过400万美元的大关，当地官员正在促请居民约好下阶段捐血的时间，并且说至今的反应非常热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沙利文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 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随着中共十九大十月十八号召开的日期日益临近，各地当局提升维稳力度，一些民主人士被拘捕，另有多位律师因为在社交媒体上观看流亡美国富商郭文贵爆料中共高层贪腐视频而被约谈和传召警告。据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据维权网等消息，广东民主人士袁冰和陈建雄及其女友梁一鸣十月二号下午被家乡湖南警方分别带走拘捕，警方仲对两人首家查扣物品不详，警察告知袁冰屋企人要关押一个月，等到大会开完之后先至放人。而陈建雄家属表示，当地维稳官员唔愿意透露消息。袁冰同陈建雄曾经因为积极参与过广州街头民主行动，被当局处以重刑，今年上半年先至陆续刑满获释。尽管两个人未有参加过所谓的敏感活动，但系都被当地维稳系统严重骚扰打压。同时，江西民主人士杨庭剑亦都被拘留，关押喺江西支溪县看守所。1987年出生的他，多年前开始在广州参与抗争活动。2013年五月曾经被关押八个多月。2016年在家乡参选人大代表，又被拘留十日。此外，据律师权益网等消息，自9月27号起，已经有山东的黄花南、北京颜廷正、广州赵少华、长沙文东海、成都马建、石家庄的卢廷国等至少六位的律师，近日因为涉嫌观看了郭文贵爆料视频而被当地约谈或者传召。同时，各地还有大批的网民因为加入了传播防火墙外信息的环球实报微信群，被认为转发或者观看了郭文贵爆料视频而被警方传唤。环球实报微信群主刘鹏飞博士9月6号被20多位警察冲入家带走，目前被关押在重庆。自郭文贵爆料中共高层贪腐之后，幻实微信群转发了大量的视频、音频、图片和文字，受到网民欢迎，影响力激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日本核能管理机构初步批准重启2011年福岛核电厂灾难之后关闭的两座核反应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10月4号星期三一致表决认为，
东京电力公司经营的帕奇萨与核能发电厂的两座反应堆已经符合福岛灾难后实施的最为严格的新安全标准。位于新色县的帕奇萨与核能发电厂是世界上最大的核电厂之一，在日本规模最大。2011年一次九级强烈地震引发的海啸造成两万人丧生，致使日本东北地区福岛的三座核反应堆融化，由此引发了1986年切尔诺贝利灾难后全球最严重的核危机。福岛灾难迫使日本全部核电厂关闭，公众依然普遍反对重启这些电厂，但是安倍首相一直推动逐步重启这些电厂。东京电力公司的目标是重启电厂，以筹措资金补偿因福岛事故而被迫搬迁的成千上万居民。东京电力公司获得重启帕奇萨与核能发电厂最后许可，很可能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共自由派元老、感言杂志《炎黄春秋》前顾问、国际问题及中共党史专家何方，10月3日凌晨病逝，享年95岁。曾经担任过中共早期领导人张闻天秘书的何方，晚年同毛泽东前秘书李锐等自由派力推中共政治民主化改革，被誉为是开明的年轻同埋老年时代追求民主的两头真老人。据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据报道患有冠心病的何方9月23日仲同101岁的前中组部副部长李锐、94岁的前新闻出版处处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道正，以及已故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仔胡德华等人聚会，谈论到有关19大的议题。而在去年5月，何方曾经遭到中纪委注社科院纪检组点名批评，长期主张民主社会主义，仇视毛泽东，搞历史虚无主义。何方发文驳斥举报者居心不良，想将他打成敌对分子。何方在中共建政之后担任过驻苏联大使和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的秘书，在外交系统任职。1959年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因为支持开国元帅彭德怀反对大跃进的蔓延书而遭到毛泽东的打倒，而何方都在这里被迫揭发张闻天后被打成张闻天反党中派的主要成员，蒙受接近20年的政治磨难。何方在1979年被平反之后调到社科院，后来担任日本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亦都受聘于北京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1998年离休，何方晚年致力于中共党史研究，写出多部专著和很多论文，对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等问题剖析并提出独到见解。何方仲担任过自由派时政杂志《炎黄春秋》的顾问。2013年撰文披露，毛泽东在朝鲜战争结束3年之后，一再表示帮助北韩打仗是错误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好了，咁啊，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而家播送流行美语。李华咧就喺纽约读大学嘅中国学生，而家咧就正在同 Michael 呢个美国学生咧系讲论有关佢学习方面嘅问题。咁今日 Michael 就会教李华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咧就系 to take a hike 同埋 to blow off。
Michael， 我真系烦死啦！我哋嗰个经济学教授要我哋分组嚟到完成一个项目，但系小组里边一个同学粒声唔出，另外一个我讲乜嘢佢都反对嘅。
If I were you, I would have told him to take a hike.
你要对佢讲咩话 ？Take a hike，hike 点样拼啊
？Hike， H-I-K-E. Take a hike is to tell someone to leave or to tell someone to leave you alone.
Take a hike 就是叫人走开或者是告诉某个人知不要骚扰是不是
That's correct. In fact, you told me there's that one guy who always bothers you in the study room. You should tell him to take a hike.
我知你讲边个。我在自修室里面读书的时候那个人成日来跟我讲嘢，但是他很不客气。
Why don't you tell him to take a hike?
我不好意思对人讲这些话是不是很不客气的。
Sometimes you can use take a hike in a joking manner. For instance, when my friend kept teasing me about the way I dressed the other day, I told him to take a hike.
我那天听到你的朋友笑你穿的衣服，但是当时你说 take a hike,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现在想起来，你好像用开玩笑的口气讲的。
Li Hua, give me an example. I want to see if you know how to use it.
诶，你要考我啊。Michael, 你经常跟我开玩笑，说我成日买衫，下次你再是这样，我就要对你说 take a hike.
Yes, Li Hua, I suppose you could.
Michael, 你昨晚是不是说要跟 Bob 去看戏？你为什么整晚都留在家里？
Bob and I did make plans to go out last night, but he blew me off.He decided to go out with his girlfriend. It wasn't the first time he blew me off.
原来讲好去睇戏，最后一分钟打电话俾你，话要同女朋友出街。Michael， 你头先讲咗两次 blew me off， 系咪取消原定约会嘅意思啊
？Yes. To blow off means to break off plans you had with someone.
亦都就系你同 Bob 约好去睇戏，但系佢同女朋友一齐就唔理你啦。Blow 就系。B-L-O-W. Off 是 O-F-F, 对不对
You're right.
To blow off 还可以用在什么场合呢
If someone has been friendly to you in the past, but he suddenly seems to ignore you, you can say that person blew you off.
Oh, to blow off 还可以指某个人突然对你很冷淡。
Yes. For instance, when I was at a party last weekend, Nancy acted like she didn't even know who I was.I can say, Nancy blew me off.
Nancy 上个周末在聚会上面看到你就好像不认得你。这个不可能吧她不是跟你好好的吗
Yes, but that's okay. Li Hua, you can also use this phrase to talk about things you blow off, such as something you don't want to do.
我不想做一些事也可以用 to blow off. 我不是告诉你我不想参加那个经济学的小组吗但是如果要我 blow it off, 我这一科就会不合格的了。
Yeah, there are some things in life you just shouldn't blow off.
唉，生活之中有些事一定要做的，就好像跟你吃晏昼饭一样啦。
Oh, Li Hua, take a hike.
各位听众，今天 Michael 教了李华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一个就是 to take a hike, 意思就是叫某个人走开，而另一个就是 to blow off。就是指取消约会又或者是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好了南美语的节目今天又告一段落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 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好快会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